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七部分，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进入第46章，我要请你一起学习过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近我在与弟兄姊妹们交通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每个人在生活上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们目前的生活实在需要喜乐的浇灌，你们太忙了，生活中的重担沉沉地压着你们，你深盼能得到真正而且持续的喜乐来取代你的百般重担，巴不得能常享平安。或许现在你正在某种抉择中挣扎，不晓得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才好，或许事情大大出乎你的预料，与你所想的差距太大了，以至于你对接下来的发展不知所措。此外，也有些人很需要安慰。就在上一周，我们教会有三位会友陆续过世，所以我相信至少有三个家庭需要极大的安慰。还有一些人觉得孤单，非常需要爱，很盼望能有人能关注他。还有些人很需要力量，我想应该说是相当多的人都深深觉得自己早已耗尽了，无论在工作或家庭上，无论是做父母的压力，身为单亲的压力，官夫寡妇，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单身的，你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资源，让你该做的、该尽的可以完成。现在我想要告诉你，你今生喜乐的泉源、平安的确据、安慰的力量、被爱的渴望、重新得力的保证，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全都找得到。今天这一堂课，我希望让你明白，你一生唯一的盼望仅系于一个被挂上木头上赤裸的人，他承受残酷的、血淋淋的、被唾弃辱骂、令人惊骇的死亡，却是你今生唯一的盼望。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这有一点太危言耸听了，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希望在这一堂课结束后，你关掉收音机的时候，你已经坚信耶稣基督就是你唯一的盼望。你会开始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以他作为你生活的重心。你这一生的一切，所求所想所期待的，都以基督为中心。今天我要特别对基督徒来讲道，对已经靠基督的十字架罪得赦免、灵魂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来讲道。因为我们今天要查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针对信徒所讲的。请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一开始就清楚指出书信的撰写者和受文者，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很明确的指出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如果你曾经读过哥林多前后书，就会发现这两卷书乃是保罗为了那些靠十字架蒙恩得救、罪得赦免的基督徒所写的。因为这些信徒的目光已从十字架上转移到信仰上， 种种对自己有利的主张，因此发生了许多彼此争讼的事。因此保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强调说，不，你们不能把十字架抛到一边去，唯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一切信仰生活的核心。重点不在于你如何成了基督徒，乃在于你如何追求完全的基督徒生命。所以这一堂课我要特别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会给你五大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十字架才是你一生的中心。当然我也知道收音机前有许多朋友尚未信主，还不是基督的跟随者，但是我相信你绝对能从今天的信息中认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有多么珍贵，多么奇妙可畏，又善又美。这将成为你灵魂奔向十字架的开始，以十字架成为你今生和永生的唯一盼望。好，我们正式进入主题，请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要读一整段，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章第五节，一起来思想使徒保罗以十字架为生命中心的教导，使它成为我们生命的追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一起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带着很多的需要来到你面前，唯有你了解我们的境况、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所求所想和一切的需要。所以我求告主，帮助我不以高言大志对弟兄姊妹宣讲，只愿圣灵和你话语的大能大大彰显，恳求圣灵将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确信我们现在在这里绝非偶然，因此恳求主将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赐下圣灵把未信的听众带到基督的十字架上，又让 以信的基督徒以新的眼光和洞察力看见十字架上的大能，好叫我们永远记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全的美善，并成为我们追求的中心。愿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不受拦阻，使我们因你大有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们，神口中所出的话语多又宝贵，所以每回我们都要战战兢兢思索待如何领你们来认识他的话。我们要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为第二章的教导做预备。这里谈到十字架的道理，我要带你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讲，来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带你从起初和幕后的观点来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我边讲解你就会越明白我的意思，透过我给你的五大理由带领你领会什么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好，第一个理由，因为十字架代表神定义要爱你，因为十字架代表神定义要爱你。一开始我就要从最难以置信的、最容易混淆、容易引起争辩的地方讲起。十字架要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乃是因为神定义要爱你。以下我要请你把几个字圈起来，有两个关键字重复提到好几次。好，我们一起来读，从第22节开始。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那，在什么呢？蒙召的，请把蒙召的这个字圈起来。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再看到第26节，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再次把它圈起来。在同一段里保罗强调了两次。事实上我们回到第一章最前面第二节的地方会找到相同的词儿。我们很快回头看一下第二节的地方，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同样把它圈起来，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保罗总共提了三次。好，这是第一个关键字。第二个关键字，我们来看27节，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请把拣选两个字圈起来。接着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请再将拣选圈起来。第28节出现第三次，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蒙召、拣选，我们要好好来想想这两个关键字。首先，蒙召这个字乃是保罗以不同的观点来诠释神恩慈的吸引人来就近他。神如何以救恩使人归向他呢？神呼召他们，本章一开始就说，蒙召做耶稣基督圣徒的保罗，蒙召得救的。我们来翻几处经文帮助我们更明白，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就在哥林多前书的前面。我们来看第八章第28节，相信很多基督徒对这一节经文都非常熟悉。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怎么样呢？又召他们来，请把它圈起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保罗很明白地指出神预定和呼召之间的关系。神所召来的人，神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有一个关键，神呼召人乃是按着自己的旨意。第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常被拿来单独使用，但它的意思并非说所有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都是好的，每件事情都是化妆的祝福，都会变成奇妙的机会。你阿们吗？是的，事实也证明如此，但并非就此表示这句经文在骗人。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而效力呢？你要继续往下看第29节，神预定要做的事，神预定使你得救成为基督徒，并使你效法他儿子基督的模样，因此是效力于此。对基督而言，最棒的莫过于看起来像基督，认识基督而变成基督。并且我要说，特别常常是在试炼中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因此我们在试炼中仍有喜乐，不是强颜欢笑表现出一副可以应付的样子，不，然而是由内心所发出来的喜乐。因为你心里明白，即便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神定义要使你长成他儿子的样式，借此带你真正的认识基督，更新你符合他的样式。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最想要得到的。保罗在这里说，这是神所预定的，是他按着自己的旨意成就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此话真实无疑，神呼召你又使你效法基督的样式，并且在将来预备的那一日要成就一切的功，使你与基督同得荣耀。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我并不打算继续讲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还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实在有太多要讲的了，只是这几节的经文非常的关键。我们蒙召归向基督，成为他的样式，现在还要请你翻到罗马书第11章9、10、11这三章是相当难以置信的，容易混淆又常常引起争辩的信息，主要讲到神透过救恩所彰显的怜悯和恩慈。请你翻到罗马书第11章第29节，你会发现保罗再次用了蒙召一词。在保罗这一篇得救信息的末了，对于神如何吸引人来就近他，保罗最后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所说的选召并非指神差派人去做一项特别的工作，好比神呼召我去东亚，或呼召我做教会的牧师，或是差我做这个做那个，不，完全不一样。这是指被神吸引，受神的呼唤，因着救恩得以亲近他，并且这里特别说到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不会改变心意的。神，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30节看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开启的他亲自成就了，这就是呼召。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用的是蒙召这个字。为了帮助我们对这个字有更深的了解，请我们往后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哥林多前后书之后有加拉太书，再来就是以弗所书。找到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章，从第3节看起。保罗写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如何呢？拣选，请把它圈起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施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听见了吗？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今有许多人却说，圣经哪里曾提到预定拣选我们呢？你若这样认定的话，请问你如何解释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难不成你要把它扔了吗？你怎能把它扔了呢？这么宝贵的信息，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在日头设立以先，在星辰位列高空之前，在山未曾树立，海未曾倾注于大地之前，这位掌管宇宙的神已关注你灵魂的需要，为你预备十字架的救恩，向你显明他的慈爱。因此我们岂能不看重基督的十字架？先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在这里看到蒙召拣选，我要特别请你看到第一章第十八节。你若仔细想想，会发觉这句话是相当惊人的。这里写着对十字架的道理反应不一的两种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看到了吗？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首先，对那些不向灭亡的人而言，把十字架当作荒谬之谈，荒谬，极度荒谬，上帝要变成一个人的点子，数十亿人都会告诉你，不，不可能。你等于无视于回教徒的看法，他们认为上帝不能，上帝不能降为人来贬辱自己。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人也会告诉你，人绝对不可能具有神性。这种说法让数十亿人都会认为你荒唐至极。再进一步说到，神道成肉身，神使基督降世为人，披上人的躯壳，又使他受难，神的安排实在令人恐惧、震惊又敬畏。我们有100%的理由应给予十字架最高的尊崇。现在的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回到第一世纪，在当时没有人会在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到处走，也没有人会把十字架挂在家里的墙上。你知道那像什么吗？就像你今天把处死刑的电椅挂在脖子上一样，或在家里摆一张致命的注射桌。更惨的是，这种谋杀处死的形式是极尽可能的折磨人，把人羞辱欺凌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就算是处置罗马公民罪犯最残暴的酷刑，也不见得会以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这只是用来对待非罗马公民、异教徒和奴隶，把人几近赤裸的用钉子将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示众，直到血流尽为止。而使徒们却主张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决定了历史上每个人的永恒命运，这种声称对多数人而言都太荒谬无稽了。保罗在第23节怎么说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保罗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在 犹太人为绊脚石，意思是说犹太人难以接受把十字架的苦难与基督弥赛亚的尊荣摆在一块，认定那简直是亵渎神。不，绝对不可能。每一个犹太人都很熟悉生命记，谁不知道若有人被挂在树上都是受了神的咒诅，弥赛亚怎么可能受到神的咒诅呢？因此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认为太无稽可笑了。再来，保罗又说，在外邦人为愚拙，愚拙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疯了，精神错乱。外邦人听见有犹太人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个不知名的小山丘，被钉死在一颗木板上，而另一些犹太人却认为那会带来永生，真是笑死人了，太疯狂了。说实在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很荒唐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先跳离一下这个故事，你若听到新闻报道说中东的某一个小国家将一个自称救世主的人处死了，我们肯定把它当成八卦消息听听就算了，不会把它当回事。想想看，你把一个成功的美国人，一个拥有好工作、好车、好房子、生活优渥、自力更生的男人，和一个思想不受限、独立自主的美国人，把他们一起带离所居的城市，到一座垃圾场，在那里有一个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你指着这个挂在木头上的人对他们说，这个人宣称他是王，是你们生命的主，配得你们所有的敬拜赞美，你们要顺从他。他们肯定当场笑翻，顶多觉得那个人的举动傻得令人同情，如此罢了。因此我们实在应当对保罗所说的有很清楚的认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犹太人、外邦人、美国人眼中也是一样，视为无稽、疯狂。但是保罗是针对另一群的人写的，另一群相信基督的、以蒙召的犹太人以及希腊人所写的。你要看清楚，这里还有一群人，除了看十字架道理为愚拙的灭亡人，还有一群已经靠十字架得救蒙召的人。第十八节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里还有一整群人，包括保罗在内，完全不认为十字架的救恩是个荒诞之谈。他们经历到十字架的大能，对他们而言一点也不愚拙，一点也不愚蠢，而是心生敬畏。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一群人把十字架道理当疯狂、当作笑话，却叫另一群人敬畏不已呢？这两群人究竟有何不同呢？是什么原因让另一群人对十字架的救恩如此敬畏？是因为这一群人比较优质吗？不，乃是因为他们已经得救，他们已经经历了十字架的大能，而非因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如此的回应。也因此保罗才会在整段经文中不断强调，你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得拯救，断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有什么。第26节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换句话说，你们甚至连一般人所认定的成功条件都没有。接着在27节又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保罗特别向基督徒强调，事实上全都出于神的拣选，是基督的怜悯吸引了人来就近他，是基督亲自的招呼，基督的拣选。保罗是对基督徒说的，什么是世上愚拙的，什么是世上软弱的，什么是世上卑微受鄙弃的，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保罗要说的是，人没有什么可夸的，凡蒙召的人 之所以敬畏十字架的救恩，不是因为聪明才智，不论其出生，也无视于其功成名就。所以我们所以蒙恩进入教会，不是因为自身的条件特殊，而单单是因为呼召你的那一位至高无上的恩慈。接下来我要请你更用心听，因为这太重要了。这个礼拜我在读经时，先前我就已经读过这一段，也曾用它作为波勒克山丘教会的讲道题目，讲完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全部。但这一次当我在预备课程时，当我真正明白这两大群人的差异时，不禁跪拜敬畏在神面前，把十字架视为愚拙的，和把十字架视为可敬可畏的两群人，唯一的差别乃在于是否拥有神怜悯的呼召。这是使他们区别开来的唯一事件。弟兄姊妹们，既然有这么多人把十字架救恩当成荒诞笑话，那你又为什么看它为奇妙可贵呢？是因为你比他们聪明吗？比他们好吗？比他们敏锐吗？或者比他们更谦卑？不，都不是，全出于呼召你的基督的恩慈。只因为你仰望十字架，不以它为谬谈，而为美善的大恩，请记住，全出于基督的怜悯。我再说一次，这是最难以置信、最容易混淆、容易引起争辩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我期望你能从这段经文认出是神的邀请、神的呼召、神的拣选，这是保罗所点名的。所以我务必要忠于原意，让你明白这是神对你所发出的邀请。好，一旦你明白后，你同时也要记得，相对于神的邀请，人也有当负的责任。可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来看第21节。21节的末了说，我建议你把它画下来，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看到没有？那些信的人，这就是我们当负的责任，我们要负起要不要相信的责任。神不要我们做傀儡，被预定所操纵，这不是经文真正要教导的。圣经非常明白地指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决定要不要来到十字架前，无论你选择转身离开，嗤之以鼻地说愚蠢，或是你屈膝俯伏在十字架前求赦罪，都是你永远当负的责任。事实上，选择愿意来到十字架前俯伏跪拜求赦免的人，更要明白那是神在你心中所发出的怜悯，使你认识，这点非常重要，使你认识唯有十字架才是我们生命追求的核心。弟兄姊妹们，想想看，为什么十字架才是我们生命追求的核心呢？因为十字架是一个永恒的记号，天天时时刻刻在起伏的人生中提醒我们，上帝在创造宇宙以前就已经定义要爱你，并且预备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好叫我们能做他的儿女，好叫我们因他得着盼望、喜乐、力量和新生。在日头设立以前，他就定义将救恩赐给你，并亲自成全这事。这是你可以紧紧抓住的盼望，无论生活上遇到何种情况，你已经站到一块坚固的磐石上。十字架代表神定义要爱你。接着第二个理由，为什么十字架才是我们生命追求的核心呢？因为神用十字架取代你的过去，神用十字架取代你的过去，这一点指导保罗信息的核心。在此保罗提醒我们什么是罪的本质。犹太人和外邦人不相信十字架的道理，注意听我说，所谓罪的本质就是人 不但起来反对神，更把自己放在唯有神才配得的位置上。这里的陈述别有用意，让我说得更简明一点，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简单的说，就是人的所言所行已将自己视同神，这就是罪的本质。你我都表现得好像我们就是神一样，我们抓着唯有神才配得的宝座说，不，我要坐在这里。我们在生活中抗拒他的权柄，总是自己做主。这就是保罗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视十字架为荒谬的主要原因。第22节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他们要亲眼见到能力的显明。神迹不就在救恩中吗？不是吗？这些人去找耶稣，约翰福音第6章，他们去找耶稣并对他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你听出人的傲慢吗？受创的对创造的说，你要符合我们定的条件，若要我的认同就要显出你的本事来。哎，还不止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如此，当今各地的世人也是如此。我们常跟神说，神啊，你医好我的孩子，或你医好我的配偶，我就相信你。神啊，如果你挽回我们的婚姻，我就相信你。神啊，如果你为我预备伴侣，我一定相信你。神啊，我必大大赞美你。如果你使我脱离财务危机，不要在创造主面前跟他谈条件，好像他给你才认同他。这些想法显示你我心中的罪性。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来评估神是不是够好够伟大。所以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希腊人都是很聪明的，而难道神必须要提升自己才能达到我们所建立的学术标准吗？难道神必须符合我们所建构的哲学模式吗？若真是这样，想想看这种态度里所隐藏的傲慢自大，人岂不是以自己极有限的头脑所想出来的思想体系来约制神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内容有许多抨击的地方，所以我必须格外谨慎的解释。保罗并非主张反理性主义，他从来没有说过，你如果想成为基督徒，先估量估量自己的脑袋。然而保罗却说，他强调人在神面前应谦卑，应对神说，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要全然降服于你。现在你应该可以了解何谓罪的本性。一个人抗逆神，表现得以为自己就是神，要取代神。相对的，救恩的宝贵就在于救恩的本质。神为了人牺牲，降卑为人，这是完全的舍，也正是十字架全部的意义。你一定要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是如此的宝贵，如此奇妙，美善无比。在我们的罪性里，我们用自己来取代神，把自己放在唯有他才配得的位置上。我们背逆他，又强占他的权柄，这样的我们配得什么？配得沦丧死亡。因着背逆，我们应当被驱离。然而神本于他的恩慈为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抢夺神尊贵的地位，而神却反倒将自己放在你我这罪人的位置上，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当你注目那可怕的十字架，要明白神为你的罪，我的罪付上多大的代价。你若真明白神差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那就必能体会那残酷的刑罚，成全了全然美善的大恩。基督来到世上，过着一种我们完全做不到的生活，全然无罪，然后又受死，不是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而是代替你，代替我。所以当你仰望十字架上遍体鳞伤流血的身躯，就当明白他为你我背负了一切罪的代价，完全免除我们当受的刑罚。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必须成为我们生命追求的核心。因为当仇敌开始用罪来击打你，开始用自我谴责来数落你，开始用你过去种种的失败和如今的懊恼 来缠裹你。阻挠你奔向十字架时，你必须要用神的话告诉自己，真实的情况是，耶稣已亲自担当一切的罪责。他为你背起一切的过犯和羞辱，使你完全不用承受。他成全一切，好叫你得益处。所以，你每日清晨起来，得以喜乐、信心和盼望地活出每一天，因为你深深知道，你再也不被定罪。因耶稣代替你担当了一切，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你自由了，不再被定罪，并且在神面前，你已被洗净，洁白如雪。这就是为什么你当时十字架做生命核心的原因了。第三，十字架清楚地表明神要天天引领你。这需要花一点时间说明，为什么你要把十字架当作你生命的核心呢？原因之一在于，十字架表明神要天天引领你。还记得主怎么对门徒说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这句话不能光是用相信，更当要奉行。因此，我们进一步可以了解，十字架不单是神代替我们的地方，同时还包含进一步的履行。来看当时的教会，我先前也提到过，门徒们从十字架再出发，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因十字架的苦难蒙拯救得赦免，从此基督住在他们里面，活在他们的属灵生命中，他们得以从此向前迈进。然而你若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就必发现这些基督徒竟然开始沉溺于各样的淫邪，沉于追求财富。有些人变得很富有，却忽略他们当中的穷人，甚至忽略了敬拜与圣餐。所以保罗才写信对他们说，不可以，你不能把十字架撇到一边去。保罗当年所挑明的情况，也是今日片存的现象，当今的信仰也弥漫着这种倾向想法。我们来到十字架前求赦免，祈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得着后很好，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了。那现在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何打算呢？我要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于是乎，有许多所谓的传道人打着靠十字架能得着想要的一切的口号卖福音，他们对人说，只要你被赦免，就能得着世上所有的一切，从此你可以幸福美满，可以拥有一切。听众朋友们，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说的是，当你来到十字架前，弟兄姊妹们，想想你得救的那一日。基督徒啊，你来到基督十字架前的那一日，你不敢抬头仰望他，因为你说我不配，不用付出努力，也不凭自己的才能，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救恩更能满足我的。主啊，唯有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盼望，我的喜乐，我曾是如此的悖逆神，恳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过犯，我要与你和好，向你献上一切所有，一切的一切，我把自己当作是死了的，唯愿向主献上一切。你是我的盼望，唯一的盼望，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你。这是我们刚得救时的心智，对吧？但不能光是祷告，必须付出行动。我们对主表达，为主看自己一切是死的，每一天都要告诉自己，我原是不配的，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完全不是靠我自己，并且这世上再也没有能叫我满足的了，唯有你，你是我唯一的满足，是我唯一的喜乐，是我的生命盼望，是我的平安。所以我不需要属世的一切，只要你，你就是一切。每日这样的呼求会很快改变你的生命。一旦你每天每时每刻定睛在十字架上，一切都要更新了。向世界，我们是死了的，每天单单依靠神，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方式。十字架救恩所指的绝不是你得救的片刻，而是你终此一生的生活方式，借着日日依靠十字架， 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向世界是死了的，向属世的东西是死了的，这就是保罗所要强调的。犹太人是要神迹，要能力，希腊人则是求智慧，求聪明。而保罗对他们说，不，我们不追求属世的能力，也不追求属世的聪明。第十九节这里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如经上所记，指的是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我们不，请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我再说一次，保罗并非反对理性主义，然而事实上确实是最没有受教育的人，最没有学问的人，最没有才干的人，因着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而重获生命、喜乐、平安、爱和盼望，远比拥有物理、化学、数学三种博士学位、熟知世上一切的人更加有智慧。神教有智慧的成了愚拙，并不是使他成为没有知识，而是指他所凭借的世界观的基础错了，反倒使他失去了整个重点。他本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想赢得生活中所需的一切，最终竟是枉然。反观世人眼中认为未受教育的愚昧人，却寻得神的智慧，撇弃了人的骄傲，单单信靠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是2000多年前的情况，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不是吗？2000年来，我们学到好多东西，获得好多知识，我们也因此更有德性吗？我们用创新改革，用自己的力量和种种途径，为世人带来了许多东西，而对有需要的人更有帮助吗？我们是否体认到神的智慧叫人的智慧羞愧，因此而单单爱慕神？待会儿我们还会做补充，我们要单单爱慕神。接着第四点，十字架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乃是因为十字架使你跟神可以持续不断的交通。因为十字架使你跟神可以持续不断的交通。来听听保罗怎么说呢？第一章最后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请把这一句话下来，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因此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基督徒啊，你在基督耶稣那里，你在基督耶稣里，因为神使基督上十字架受难的智慧，使得你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将我们从罪的刑罚中拯救出来。神的公义使我们得以站立在他面前，我们在罪中就无份于神的同在。而在基督的公义中，他使我们得享他的同在，这不是一件极美的事吗？实际上每一天的每一时刻，弟兄姊妹们，你都可以不受拦阻地进入他的同在，因为你得以站在他面前，不是根据你有没有做什么，而是源于他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他已亲自将你赎回了，他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拯救，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若被他充满，就能从罪中回转，就能逃离罪。他使我们战胜罪的试探，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最后他是我们的救赎，从罪中将我们夺回，重新塑造我们，使我们能拥有基督的样式。 我们欢喜等候将来的日子，神的救赎大功将告成，世人都要从罪中得释放得自由，我们都将拥有基督的形象。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我们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接着他又说，保罗乃引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财物夸口，要以认识耶和华神夸口。因此保罗说，这些就是你们所夸的，就是你们所喜悦所沉迷所喜爱的。这里我必须要格外说清楚，我绝无意给运动迷们浇冷水，我没有说运动不好，也不是说不能享受看比赛的乐趣，而是身为一个牧者，我更关心你邻里的喜好。在现今的生活文化中，我们总是热切地追求一些无意义的事物，这些事情直接冲击我们的灵的消长，所以我要鼓励你格外警醒，对你投入在何等钟爱的事物上要格外警醒。你要厘清这些事的本体，因为你可是将你引向永死的危险的路，这些都会被烧尽，只是过眼云烟，只是短暂的，无法永远持续。你尽管问一些球迷，看完上一季的球赛后，那种激动，那种兴奋还在吗？还持续着吗？都消失了。因此，不要因俗世的享受、欢愉、沉醉的事物夸口。有比这些更棒、更值得你夸口、值得你爱、值得你追求的事，那就是当你清晨醒来，因基督的公义、圣洁、救赎得以来到上帝面前，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他在下一场球赛会不会赢，因为事实上他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已经得胜了。在他里面，我们得享完全的生命，真正的喜乐、盼望，这是我们生命中唯一值得夸口的，可以从这世上带走的。我们认定他，他才是我们的一切，这就是我们要天天追求以十字架作为我们生命核心的原因。我们喜欢持续不断地跟他交通，这强过世上的一切。这一堂课将近尾声了，因此我要再提醒你，常常警醒，千万谨慎，可以享受世上的生活，但是要非常非常小心你所钟爱的事物。最后一个，你当以十字架作为生命核心的最后一个原因，乃是因为十字架要使你得着神所预备将来的荣耀。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讲的是圣灵，圣灵如何对我们说话，将神的奥秘、神的美善显给我们看，并且同样的灵给我们永生的确据，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到14节所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吸引你就近十字架的圣灵，并要天天引导你，帮助你越来越认识基督的美善，他的荣耀尊贵，他要亲自成全所应许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王，圣灵必带领你，使你得见他，因他欢喜快乐，使你越来越想他，归荣耀给他。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要紧紧地抓住十字架，那是经历神大能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